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晚安，感谢主。我们很快哈，一个礼拜过去，今天晚上跟明天一整天，我们将把这一次启示录的课程最后这三章做一个介绍啊。今天晚上这个启示录二十章哈是比较深，比较深一点。尤其现在我们真耶稣教会，不管是台湾总会，不管是联合总会，对这一章的解释都还没有做一个共识，也就是共信之道还没有解决。记得从1997年在新加坡举开的联合总会真理研究会就已经开始提出讨论哈，这个二十章，也就是关于这个千年王国这个问题经过了两三届的联总的真理研究会讨论还是没有结果我看今年就是下个月我们即将在马来西亚召开这个这一届的各国代表大会好像还有一个课题就是有关这个千年王国的问题那虽然这么几届，一届是四年经过了三届四届了有一两届是有过讨论，但是也不深入，都是因为时间关系就草草结束了所以到现在对这一章的看法还是不能达到完全一致的共识所以我们今天来讲也说是把我个人个人的看法做一个发表这不能代表不可以代表本会的共同看法那黄长老在这个他的课本里面的284页倒数第六行他有说，他说启示录二十章是启示录当中最难解释的了。那对这一章的解释如果错误了就不能理解启示录的全般要点他又很重视这一章，但是呢又认为这一章是最难解释的在50年前呢他就认为这么难解释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很大的突破还是停留在这个旧的一些看法希望下个月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开会看看能不能有一点点的共识才能够把这一章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说明那么这一章这一章主要就是围绕这个千年王国这个问题千年王国现在一般教会我们在神学上对这一章主要的讨论的课题就是有关这个千年王国这个问题有的神学家就用千禧年这两个名词其实你看圣经启示录二十章我们都不能看出这两个名词都没有也没有千年王国这个名词也没有千禧年这个名词圣经有的就是说撒旦被捆绑1000年没有千年王国也没有千禧年那为什么有这两个名词出现第一个名词这个千年王国它的意思就是在强调我们那些为主殉道的人在耶稣基督要从天上来在地上建设一个王国耶稣基督亲自做王我们就跟他一起做王这1000年当中 很和平，没有罪恶，因为主自己做王嘛。那么以赛亚书的话就可以应验的，说小孩子啊跟毒蛇玩在一起，狮子啦、豹啦、熊啦都不会伤害人啊，所以他们就是认为啊，将来耶稣基督要来到世界，建立一个1000年的王国，我们大家在耶稣基督的统治之下啊，就一切都太平。没有罪恶，没有征战，非常的好，就是强调这个与基督同作王1000年。那为什么叫千禧年？千禧年其实圣经里面只有禧年，没有千禧年。圣经只有禧年，圣经的禧年是根据利未记25章来的哈。我们都知道利未记25章啊，那边有一个安息年。每7年一次有一个安息年，那这一年呢，就一切的田地啊都休息，不要耕种，那仆人呢、婢女啊，所有的这些外人呢、雇佣的人呢，都可以享自由啊，安息年。那么7749年隔一年啊，安息年的隔一年，还有一个禧年。就是每50年一次，每50年一次，50年一拜哈。那么到了禧年这一年呢，如果我是因为家里贫穷啊，被卖当奴仆、当婢女啊，这一年就可以自由回家啊，可以毫无条件的回去。如果有因为贫穷啊，把我祖先的财产啊变卖了，土地变卖了。到了这一年呢，就无条件的可以收回啊，可以收回来。如果向你借钱，借了钱，那么到了禧年这一年还没有办法还，那就一笔勾销啊，一笔勾销。那这一年呢，所有的土地都歇息，奴仆也回家，这叫做自由年哈，是每50年一次，叫禧年啊。这是旧约利未记25章啊，在律法上的规定哈。可是呢，并没有千禧年啊这一句话啊。那所以之所以说千禧年呢，主要就是根据启示录20章说撒旦呢被捆绑1000年，那么我们在基督里面呢就得到自由了啊，我们不在撒旦的捆绑之下啊。危害之下，所以我们大家就自由了，所以叫千禧年啊。其实啊，圣经也是没有啊。那圣经有的就是撒旦被捆绑1000年啊，只有这个名词而已。好，那么现在啊，我们就根据20章来谈谈哈啊。现在在神学上啊，大家所谓的千年王国、千禧年到底是在讲什么啊？那么圣经本身又怎么讲啊？我们来对照圣经啊来看一下。好，现在请看20章的第一节，20章第一章，20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这个天使就是主耶稣。黄长老认为这个就是主耶稣，不是一般的天使，也不是天使长，他是主耶稣，因为他手里面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也只有万王之王、万神之神耶稣基督才有这样的权柄啊。那么拿着无底坑的钥匙，所谓钥匙啊，就是权柄、宽柄啊，也就是说他有控制无底坑的权柄。这条大链子呢，就是能力，圣灵的能力，也就是说主耶稣用他的权柄和能力把撒旦捆绑起来。好，看第二节，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啊。这四个名词啊，在12章我们已经详细的谈过啊。龙就是大红龙，是代表他的残忍凶暴啊。古蛇就是伊甸园的引诱夏娃的那一条蛇，那就是也是魔鬼啊。接着古蛇代表他的狡猾 弯弯曲曲，不老实，又叫魔鬼。魔鬼啊，简单的说就是说谎的，喜爱说谎话，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亲，也叫撒旦，他是希伯来话，意思就是敌对的、反对的啊，也可以说是控告者啊。那么这条龙呢，主耶稣把他捆绑一千年，啊，捆绑一千年。现在啊，我们先看下去，等一下我们再谈谈什么叫做捆绑啊。第三节，就把它扔在无底坑里面。这个无底坑呢，根据路加福音第八章啊那边呢，我们曾经引证过，就是拘束啊，暂时拘束撒旦的地方，暂时把撒旦关起来的地方，叫做无底坑啊。路加第八章的三十一节啊，魔鬼啊啊，曾经向耶稣说，啊，你求你不要现在啊就把我关到无底坑去啊，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所以无底坑啊，就是在关闭撒旦的地方，这是形容词啊。既然是无底啊，那就是没有见底啊，这是形容词，表示非常黑暗、很可怕的地方，并且将无底坑关闭了啊，关起来，用印封上，就是用圣灵的能力把撒旦封闭在无底坑，让他不能作怪啊，让他不能危害啊。目的是做什么呢？说使他不得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人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这里说，主耶稣把撒旦封住在无底坑，用圣灵的能力权柄把他封起来，限制在那边。让他不能再迷惑列国。这里说的列国不是美国、苏联啊、中国这种列国，这里说的列国是信徒啊。黄长老解释就是信徒，就是你，就是我，我们大家就是列国啊。这句话那跟那个启示录第二章我们曾经解释过哈。启示录的第二章啊，主耶稣对那个推雅推拉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啊，怎么说呢？他说，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啊。这是所谓的列国，也是指信徒啊，就是信徒心中的那些七情六欲。好了，那么二十章说，把那个龙啊骨蛇抓住，关在无底坑，目的是要让他不再迷惑列国，就是对信徒讲的。所以撒旦被捆绑一千年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叫他不要危害信徒。在这个一千年当中啊，信徒可以传福音自由，可以很自由，不受他的伤害。但是一千年过了，会暂时释放他。所以我们在这个启示录十一章里面呢，就看到那个两个见证人哈，做完了见证，无底坑的兽就上来了。那个时候就是他被释放的时候，尤其在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无底坑的钥匙赐给魔鬼，他开了就出来了啊。那个就是跟二十章有关啊。所以二十章的这个使他不再迷惑列国，就是撒旦暂时被关在无底坑，让他不会迷惑信徒了。但是一千年结束了，就暂时释放他，而那个释放的期间呢很短，那这个短时间呢，撒旦就非常生气，所以在那个短期间里面，他气愤愤的开始做工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十二章啊那个大红龙的时候，我们也说过，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气愤愤的来到我们这里啊。这个是撒旦被释放。好，那么现在啊，就是这几节圣经呢，先有几个问题，我们先来说一说，撒旦被捆绑一千年是什么意思？我们首先哈，来谈谈啊，这个千禧年这个问题哈。黄长老哈，在他的这个课本里面呢，对这个千禧年呢，他有很多的解释 啊，从这个293页哈、哦，一直谈啊谈呢、啊，谈了很久，哦，谈到300页啊、哦，都是讲这个千禧年。现在哈、哦，在神学上啊，对这个千禧年的看法主要有三种。现在在神学上哈、哦，对这个千禧年的看法大概有这三种啊、哦，有这三种。第一个叫前千禧年，第二个叫后千禧年，还有一个是属灵的千禧年观啊、哦。好，那么什么叫做前千禧年？简单的说哈、哦，就是都是用耶稣基督降临做标准啊、哦，也就是说，主耶稣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前，这个叫前千禧年。耶稣基督是在千禧年之后来到世界，那个叫做后千禧年。我们真耶稣教会既不是前千禧年派，也不是后千禧年派，我们的教会叫做属灵的千禧年观啊、哦，大概是三种。那这三种哈、哦，简单的说哈、哦，第一种啊。前千禧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哈，这个世界一直来一直变坏啊，一直变坏。各位如果有课本的话，你们看就294页哈，耶稣基督在临之前呢、啊，第一个假基督、假先知出现来迷惑人；第二个情形呢、啊，就是有打仗的风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多处有饥荒、地震、瘟疫，啊，第三个就是教会信德天天坠落，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那么社会呢，有很多不法的事，啊，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人心险恶，性情凶暴，专顾自己，贪爱钱财。第四个呢，各种灾难，空前的大灾难啊、临到这个世界，啊、很多信徒啊在灾难当中啊、受害，啊、然后呢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主耶稣要来啊，那主耶稣来了，那些为主耶稣受苦的人就复活了。复活以后呢，就跟耶稣一起来统治这个世界，这个就是千禧年的开始啊。所以前千禧年呢、啊，就是因为世界有种种种种的不好，不管是宗教的、社会的啊，不管是天灾人祸，一直的增加，所以不得已主耶稣就要来。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形呢？因为撒旦在破坏，那撒旦破坏，所以主耶稣要来啊，就是把撒旦捆绑起来，丢到无底坑，然后呢，那些信徒啊，为主耶稣受苦的，就是那个第四节、第五节哈的细节，为神的道被斩的灵魂。没有拜兽像，没有受印记的灵魂，他们复活了，就与基督同作王1000年啊，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变坏啊，所以主耶稣就来了，然后把撒旦捆绑起来，丢到无底坑去，他就与信徒一起作王1000年，这个地上建立国度1000年，这个叫千年王国。也叫做千禧年的国度。那么谁能够跟主耶稣一起做王呢？就是第四节这些人。第四节的什么人呢？就是为神的道 被斩的，为耶稣的道被斩者的灵魂，还有没有拜兽像的这些好的信徒的灵魂，他们复活了啊。第四节最后一句，与基督一同作王。第五节说，这个是头一次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其余的死人就是没有信耶稣的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耶稣来了，把撒旦捆绑一千年丢入无底坑，耶稣来了以后，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杀死的为道殉身的人复活，与基督同作王一千年，这个叫做头一次复活。第七节，那么一千年完了，撒旦就从监狱里面被释放了，紧接着撒旦开始到世界上啊去做很多的坏事啊。这短短的被释放的期间很短啊，这个是前千禧年啊，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之前来，然后建立这个千禧年的国度啊。那主耶稣把撒旦捆绑，一千年结束，主耶稣回家了，撒旦又被释放了，乱得不得了，所以主耶稣要第二次，也可以说第三次来到世界啊。这个是前千禧年。那什么叫后千禧年呢？后千禧年的意思就是说，哈，我们大家努力传福音，一直传啊，很认真的传。这个世界啊，很多人信耶稣，哇，这个真耶稣教差不多遍布全世界了，全世界进入一个千禧年的状态。那是因为撒旦被捆绑一千年，所以啊，我们传福音很容易啊，世界上啊，社会上没有什么罪恶的事啊，就是因为撒旦被捆绑一千年，我们与基督同作王。可是，一千年过去了，撒旦又被释放，这个世界又乱起来了，所以不得已，主耶稣就来了，就来了啊，把这个世界毁灭掉。所以吼，后千禧年呢，就是先有千禧年，最后撒旦被释放，耶稣基督再来把世界结束，这是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之后来世界啊。那这两样的看法啊，在本会吼都不赞成啊。虽然我们现在啊，还有这个千禧年王国很多事情还没有共识，但是这一点倒是有共识，就是说我们不赞成耶稣基督来世界建国一千年，没有。这个主要的原因哈有几个，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世界，我的臣仆就要为我征战，尤其在主耶稣被抓的时候啊，绝对要打战了。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第二个理由哈，我们不相信复活两次，我们相信复活只有一次，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在主里面死的人先复活，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改变升天，就是一次，没有两次。如果有千禧年关的人呢，复活要两次。第三个理由啊，耶稣再来只有一次，如果是前千禧年呢，耶稣再临是三次，啊，降生一次，来建立千年王国又一次，来毁灭世界再一次，变成三次啊。所以我们是不相信了耶稣基督再临有三次啊。另外一个就是神国不在地上啊，神的国不在地上，所以我们对这个地上的千年王国我们是不相信。不相信呢，现在的问题有几个问题不能解决啊。我把那个困难的问题哈，我写在黑板上啊，那大家看看那这几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嘛，但是总是要解释一下哈，大家才知道到底啊那个症结在哪里哈。 我们先解决这三个问题哈。撒旦被捆绑1000年，如果不是真的耶稣来世界建国，把撒旦捆绑起来，怎么能够有千禧年呢？所以耶稣来把撒旦捆绑起来，才能够有千年王国。那么现在对这个撒旦被捆绑要怎么解释呢？撒旦被捆绑1000年啊，撒旦被捆绑1000年。一般的教会解释哈，就是撒旦真正的被主耶稣抓起来，扔到无底坑，把他关起来，动都不能动，所以才有1000年在地上建立王国，才会天下太平。他们是认为撒旦真的被关起来，不能动。那现在我们真耶稣教会对这个撒旦被捆绑啊，我们有两种看法，两种看法现在还没有一致哦。第一个看法就是被限制，撒旦的能力被限制，被限制啊、哦。好像有一次撒旦啊，在地上往返天堂啊，往返而来，那神就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我在这个地上、天上啊，往返而来。你有没有用心看我的仆人约伯？他很好，他很敬畏我。”撒旦就说了：“你用篱笆把他包围起来，你的恩典满满，来保护约伯。他当然啊，爱你、敬畏你。如果你把他的东西哦、他的财产啊毁掉，他就一定会当面弃绝你。”神说：“好。”你可以去试试他，把他的财产身外之物都拿走，但是身体你不能碰啊，你不能碰他的身体。那撒旦就出去了，然后开始啊，把约伯的10个儿女啊，一天之内都被房子啊倒塌压死了，几滴洗澡也好，心澡也好，然后牛羊骆驼一切的财产呢，一天之内被抢光光了。这个时候约伯怎么说呢？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神的名呢是应该赞美的、哦、那么这一次的撒旦攻击约伯是有被限制，是可以破坏约伯的财产，可是他的身体不能碰，所以这一次啊，约伯的身体没有被撒旦攻击。第二次撒旦又来了，神就问他：你不是激动我要去攻击约伯，破坏他的财产吗？你看他还是这么敬畏我。撒旦就说了：人啊，宁可留下生命牺牲一切，如果你伤他的身体啊，他一定会当面弃绝你。神说：好，那么现在你可以再试试看吧，你可以去攻击他的身体，但是生命不能破坏。你可以攻击他的身体，怎么样去让他遭遇到很大的灾祸、哦、但是你不能让他的生命了解生命在我啊。撒旦就出去了，打击约伯，从头到脚点，全身长疮，长疮啊，还要再用瓦片呢、用灰来刮他的身体，很难受。这个时候约伯的太太已经忍不住了，她说：你气掉神了，死了吧。她说：哎呀，你说话像愚昧的妇人，我们从神受福气，偶尔受一点灾祸又有什么关系呢？撒旦呢、试探约伯还是失败了。所以我们说撒旦被捆绑，第一个意思就是像这样子被限制啊，你只能破坏到这个程度，你伤害他到这个程度，破坏他的财产，伤害他的身体，但是生命你不能动他，就是限制啊。所以撒旦被捆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发动战争，但是呢只能够是局部的战争，不能全面的战争。所以全面战争啊，是打撒旦被释放之后才去发动的啊，比如这样讲啊。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捆绑的意思啊，就是撒旦的能力被限制，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啊，就是我们台总的真理研究会啊，我们曾经去研究，研究了以后呢，我们有一个结论，就 就是撒旦被捆绑的意思，就是被鬼王被抓，小鬼当家。我们台总的这个真理研究有这么一个看法，看第二节，二十章第二节说，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所以我们台总的真理研究会啊，那一次在讨论的时候，就是撒旦啊，大红龙、古蛇、魔鬼被抓起来，被捆绑，丢到无底坑。可是小鬼没有，因为撒旦也有一个组织啊。这个头头被抓起来，扔在无底坑，但是小鬼啊，还是在世界当家。所以这个世界还是这么乱啊！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啊。鬼王被抓，小鬼当家。好了，那么在我记得在新加坡的时候啊，他们叫我讲啊，说你在讲启示录，你讲，我就把这个台总的这个真理研究会讲的这个结论呢、啊，我就讲了。结果讲出来以后，全场哈哈大笑啊！我也在搞不清楚他们笑什么。是笑说你们这研究很幼稚吗？还是笑说哎，这个蛮有趣的？我不知道，因为也没有表决啊。那大概那些笑的呢，也有一点味道，就是说怎么这样的看法？但是我们有根据啊，因为第二节是抓龙啊，没有抓小鬼吧？没有抓小鬼，所以我们是说认为啊，这个王被抓起来，现在是小鬼当家。因为小鬼当家，说世界还是很乱，但是不至于太乱到脱序了。有战争没有错，但是没有世界大战呢、啊？因为世界大战一定要融出来才有办法。哦，好了，有一次、啊、我在让这个总会上这个上课啊，社会班的同学、啊、大家开放讨论，开放讨论了、啊，有一个同学就说了，他说。这两样啊都有道理，撒旦被捆绑，第一个是被限制，第二个是龙啊，这个龙被抓，魔鬼的头被抓啊，小鬼当家啊。但是啊，我第三个看法就是说，魔鬼的王被抓，那小鬼还是被限制啊，他是这样说了，所以现在还不是不至于太乱了。我说、你倒是把两种看法、变成第三种、就是鬼王被抓，小鬼的能力被限制、他是这样说、所以这个被捆绑、外教会是认为撒旦被抓起来，全部被关起来了，所以世界才有千年王国、这个世界才会这么太平、耶稣作王。但是这个我们不相信的，我们不接受啊，因为我们是属灵的千年王国啊，所以我们才对这个捆绑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是真的绑起来一点都不能动吗？还是被限制？还是被鬼王被抓啊？这种种的看法都有。好，第二个就是千年王国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了？结束比较简单，因为结束就是被释放出来那一天就结束了。问题就是这个属灵的千年王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1000年是实数还是虚数？是整整的1000年，还是一个象征性的？好了，那根据黄长老在课本里面讲的，这个千年王国的千年呢、这是象征的，不是。刚刚好1000年不是了、因为圣经里面说、主看一天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诗篇里面也是说我们晚上睡一觉就好像1000年、一日如千年、所以这个千年、不是实数，是一个象征性。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现在是不是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那么有关这个千年王国什么时候开始，属灵的千年王国，所谓属灵的千年王国就是圣灵作王，圣灵作王、那么在我们现在教会里面、也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千年王国的开始，第一种、就是 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千年王国，因为主耶稣可以斥责魔鬼，可以压制魔鬼，可以限制魔鬼，所以啊，耶稣基督降生就已经进入千年王国，这是第一种看法。那第二种看法认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才算，因为是以死来打败掌死权的魔鬼，所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就进入千年王国啊，这是第二种看法。第三种看法就是使徒时代啊，这个圣灵降临来建设教会，就是进入千年王国，就是我们台总真理研究会的看法啊。台总真理研究会认为啊，使徒时代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建设教会，就是进入千年王国，一直到撒旦被释放啊。但是呢，黄长老他不赞成这三种。黄长老的看法哈，他有记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一下哈，那个课本哈，课本的288页，他讲得很清楚。第二行，第三行哈，288页第三，所以这一千年呢是象征着末期了，就是自晚与圣灵降临以后。直到再临前魔鬼释放为止，这释放是暂时的。所以你看这个黄长老哦，他的看法千年王国是从真耶稣教会出现开始，他是认为这样子哦。所以他说啊，是晚与圣灵降临开始的，到魔鬼被释放。所以现在在本会里面呢，有在讲这个千年王国有四种看法：耶稣降生、耶稣受死、使徒时代的圣灵降临，以及黄长老的晚与圣灵降临进入千年王国，哦，四种。啊，这四种看法我们没有表决过，到底是耶稣降生开始算呢，还是耶稣受死开始算，还是使徒时代降下圣灵开始算，还是晚与的圣灵建设真耶稣教会的1917年开始啊。那黄长老所有的课本里面呢，他一直强调晚与的圣灵开始啊，才进入千年王国。他很强调这一点，因为他认为啊，真耶稣教的出现就是进入末期，所以他认为这个才是真正进入千年王国，也就是撒旦被捆绑。所以不管怎么说了哈，这四种看法，我们处于现在这个时代哈，就是撒旦被捆绑了。现在啊，因为耶稣也降生了，耶稣也受死了，使徒时代也过去了，现在我们处于晚与的圣灵时代，所以现在就是撒旦被捆绑的时候。这个我们可以铁定的肯定，现在就是撒旦被捆绑的期间。那捆绑为什么魔鬼还是这么厉害呢？所以这个捆绑我刚刚就说过了，是什么意思啊？是限制呢，还是鬼王被抓呢，还是两样都有呢，还是真正的被关到无底坑去呢？啊，这个看法现在还没有一致了哈。这是啊，这个千年哈，千年的开始。那现在还有一个就是第一次复活这个问题哈，第一次复活。请看这个20章哈，启示录20章，20章的第四节，先看哈，第四节第四章。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看到很多宝座，就是有审判权的宝座啊。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的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像，也没有在额上手上受过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同作王1000年。这个约翰哦，看到这些人复活，而且呢与基督同作王。然后看第五节说，这是头一次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那约翰看到那些灵魂哦复活，在第五节又强调这是头一次复活。那这样看来啊，复活有几次了？复活有几次了啊？复活有几次？ 主张有地上千年王国的人认为复活最少有两次，第一次就是这些为主耶稣殉道者的灵魂，他们复活了，与基督在世上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复活。因为第五节特别强调这是头一次复活，那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啊。好，那么现在这个头一次复活是什么意思？那根据几个前辈们哈，还有黄长老他的解释，他认为这个头一次复活的复活，这个是灵性复活，不是身体复活啊。他强调的是灵性复活，不是身体复活啊。那各位有课本的人啊，看一下292页。啊，292页倒数第六行哈，第七行，倒数第六七行啊，就是说人的复活有两种，第一是灵性复活，第二是灵体的复活。灵性的复活是第一次复活，灵体的复活是第二次的复活。所以这个复活哈，复活有两次，有两次。第一次就是灵性的复活，所谓灵性的复活就是洗礼了。洗礼啊，洗礼啊，我们大家在亚当里面都死了，都死了，都死了以后，我们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在主耶稣的宝血里面受洗，从水里面上来，就是复活了，就是头一次复活。那那间被注定的是头一次复活，就是受洗礼的。就是受洗礼。那至于第二次的复活呢，那就是灵体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身体复活。但信仰说洗礼、我们信耶稣受洗，那是第一次复活，那是灵性复活，因为我们身体还活着了，就是我们是在亚当里面死了，洗礼的时候第一次复活啊。所以我们说受洗啊，是与主同时同埋葬同复活，当死当埋葬同复活。洗礼啊，哈，哥罗西书就是安尼讲，洗礼是与主同时同埋葬同复活。同时就是低下头，同埋葬就是全身受浸，同复活就是从水里上来，同时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洗礼就是当复活，就是灵性复活，就是第一次复活。所以我们的前辈解释这个第四节第五节啊，认为这个头一次复活就是受洗礼，可是主张有地面上千年王国的人呢、认为这个头一次复活呢是身体复活，差别在这里啊。所谓身体复活，就是那些殉道者复活，他们与基督同作王，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就是不是为耶稣殉道的这些人还没有复活，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的时候才能够复活。但是关于这个第五节哦，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我们是认为就是还没有得救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受洗嘛，当然他们也没有复活。那什么时候可以复活呢？等一千年完了，这些人也要复活，因为耶稣再来了嘛啊。第六节，所以第六节才这样说哦，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没有错。因为你第一次复活就是受洗礼的嘛，你受洗礼当然有福啊，有份啊，圣洁啦、第二次的死就没有权柄了啊。所以前辈们哈、说第一次的复活就是受洗，这个我们打从心里啊承认相信，相信说这个头一次复活就是指洗礼啊。那么现在根据这个原文哈、吕正中的翻译哈、关于这一节啊，他没有说复活。第四节用这个复活，这样大家争论这么大，其实原文是说他们活过来了，他们活过来，活过来跟复活不同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啊，这个不是复活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过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个是洗礼哦，这个不是复活哦。所以我们说的第一次复活就是像这一种，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说，你们以前死在过患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就是洗礼了哦。 还有这个希腊原文哦，对这个20章的第四节的翻译也是说，他们都活了，他们都活了，没有用复活这一句。所以我们我个人倒是很赞成哈、哦、前辈们所讲的啊，这个复活，头一次复活是指洗礼洗礼，因为咱在亚当里面死啊，等咱洗礼时阵咱复活，那是头一次复活，那是灵性复活，身体没有复活，身体的复活一定要等耶稣来。所以第六节才会说，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啊。所以这个是有关这个头一次复活哈、哦。那有关这个两次复活哈、哦，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啊，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参考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25节。25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要活了，这就是灵性活化。26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这两句话就是灵性复活。可是29节28节就不同了，同样这一章28节，你们不要把这个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个是真正的复活了，身体复活、哦、所以在圣经里面讲这个复活其实是有两种，一种是灵性复活，一种是身体复活。那么我们受洗礼就叫做复活，这是灵性复活。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坟墓里面的人要出来，那叫复活，那叫是真正身体复活。洗礼是灵性复活，耶稣基督在里面是身体复活，因为是从坟墓里面出来的，当然是身体复活、哦、所以有关这个20章的这个4节5节、哦、6节这几句话、哦、头一次复活我个人呢是很赞同我们的前辈们认为他就是指着洗礼的意思，基督洗礼了哈，洗礼不是现在为耶稣给人赞美灵魂哦，复活起来啊，跟耶稣作为作王1000年的世间，不是安呢？那这怎么说呢？因为哈、哦，这里还有一句话哈、哦，看这个第6节哈、哦，第六节的最后一句哈、哦。说这些头一次复活的人呢、啊，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基督的祭司，要与基督同作王1000年。就说受洗之后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他们做祭司做君王，做祭司做君王。如果这个是指的身体复活、哦、那就在天国的事了，在天国不必当祭司，不必当君王。所以这明明是在指的洗礼，洗礼了后咱就跟耶稣基督作为做这些做会做君王，就是现在我们现在大家都是祭司，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属灵的王，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了、哦、现在情形呢、啊、就是洗礼之后啊，才是真正的灵性复活。所以这几句话、哦、就是在讲为主耶稣殉道的那些人呢，他们受洗的时候他们就复活了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哦，啊，捡长老啊，干丢了我们的干一斤丢了哈、哦。他受洗的时候复活了，他复活的那一段期间呢，与耶稣同作王，与耶稣同作祭司，不是复活起来做祭司，复活起来做君王，是伊伫挖掉的时阵，因为伊洗礼啊，就已经做这些做君王。哦，啊，咱大家把杨约翰长老离世啊，我们也可以说，杨长老在头一次复活的时候，就与基督同作王，又同作祭司，是安内。不是等啊，后摆主耶稣来啊，啊，伊才要搁挖，要去天国做这些，不是，天国无需要这些啊，天国无需要王，因为耶稣就是王。所以、哦、这个头一次复活要看作是洗礼， 洗礼，不是真正身体挖起来啊，伫世间甲耶稣作为作王一千年，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有关这个前面这一段哈，前面这一段啊，我们就这样的做一个来做一个说明哈。但是我刚刚已经说过哈，这些呀、虽然前辈们有很多人是同意这样的说法，但是现在呀、我们的真耶稣教会还是有很少部分的人哈、赞成耶稣基督来世界建国一千年。大家要在世上做王一千年，还是有人这样相信的，很少部分的。那因为这个很少部分哦，反对的很厉害啊，所以我们要表决的时候，有时候很难表决啊。所以啊，有关这个千年王国的问题呀、今年还是有一个课题呀、三月的时候在马来西亚开会啊，好像还有这么一个课题呀、要继续讨论啊，希望啊。看看有没有更突破哈、能够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解释啊。不过简单的说哈、我们真耶稣教会是属灵的千禧年国啊，属灵的千禧年，不是真正耶稣来世间做王一千年，不是，这是灵的灵的方面。只要我们受洗礼了，我们就是与基督同作王了。你受洗礼在世界上五十年，就是五十年跟耶稣同作王。你在世界上活三十年，三十年做祭司与基督同作王，啊，你活一百年就是一百年做祭司与基督同作王，这个是千年王国里面，我们这是在这个属灵的千年王国里面一段期间一段期间，啊，千年王国是一段期间，不是都一千年啊。如果按照黄长老的说法，真耶稣教会建立一直到撒旦被释放就是一千年。你我都是活在这个一千年当中，你在这一段，我在这一段，他在那一段，在那一段期间，他们与基督同作王，同作祭司，是这个意思，啊，不是真正的哈、在世上建国啊。大概哈、我只能够说明的，也只能够到此了，再下去我也不会解释了哈、好，现在看第七节，第七章，那一千年完了。就是撒旦被释放了啊！撒旦从监牢里面被释放，就是无底坑了，就是被套绑啊。他被释放就是限制没有了啊，鬼王被释放出来了。所以你看在十六章哈、那个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过吗？为什么会引起世界大战？因为有三张嘴巴去普天下众王去说服，就是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也就是十二章的大红龙、十三章的第一兽、第二兽，这三张嘴巴去游说普天下的人王了，才能够打起世界大战。所以哈、撒旦被释放最主要的哈、就是要引起世界大战啊。看第八节，撒旦被出来啊，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这个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那这个就跟那个第三节的列国不一样了、这个是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现在这些列国，可是第三节的列国是信徒、这两句列国是、非常的不同。那么撒旦被释放之后呢，第八节说开始去迷惑四方的列国，就是去游说普天下的列国做什么、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啊，要他们聚集征战。所以撒旦被释放之后啊，最主要的就是游说这些哥哥马各要来啊，要来打仗啊，要来打仗啊。那这个打仗哈、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人数多如海沙。现在这个哥哥马各是谁？这个到底啊，倒是有值得哈、想一想哈、哥哥马各是谁？按照黄长老的说法哈、他说哥哥马各哈、你看那个他的课本里面哈、也有说哥哥马各、就是北方的苏联的、北方的苏联啊，讲义的303页哈，303页，有的攻击了哥哥马各啊，哥哥马各，不但是黄长老他这样的看法，我看那个杨约翰长老有一本末世论呢、 他也是把它锁定在苏联，啊，为什么？因为他是从北方来的啦，主要是他从北方来。那这个北方来了，那个这跟以西结书就有关了。现在我们直接看这个以西结书啊，在谈这个哥哥马各的由来哈，是怎么来的？啊，请大家来看以西结书38章，以西结书上的背景，就是哥哥马各的出处啊。以西结书38章，我们都知道以西结书是末世的预言了哈，这是预言书。37章啊，在谈到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复国啊，就是孤苦复生，就是谈到以色列复国。到了以色列复国之后，38章啊，哥哥马各就来打以色列了啊，哥哥马各就打以色列。38章第2节，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发出预言。那么黄长老在解释这个哥哥马各，就是根据这一边的。他说马各地的哥哥，他的王啊，就是罗斯，罗斯啊，英文翻译作卢西亚，就是俄罗斯了，米色就是莫斯科，土巴就是土鲁斯，哦，这些都是在西伯利亚的北边啊，东边的一个城市。所以这三个啊，罗斯、米色、土巴，其实都是在描写苏联的，哦，黄章老师这样说了，哦，然后呢神说，哦，第4节，我用钩子，哦，勾住你的腮甲，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兵呢，啊，带出来成为大队，拿盾牌拿刀剑，然后很多人跟随你，哦，第5节，跟随他的第一个是波斯人，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古时人，古时现在译本，啊，翻译作苏丹，还有佛人，佛人，啊，小字叫吕比亚，就是现在非洲的利比亚，哦，他们拿着盾牌，哦，来跟随哥哥马各，哦，还有第6节，哥灭人，哥灭人就是黑海北岸，啊，现在的波兰、捷克、东德，就是哥灭人跟他的军队，还有北方极处的陀加马，就是，苏联的几个加盟共和国，这些人呢，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所以哥哥马各是首领，哦，那这些是附庸，就跟着他。那这些军队来干什么？他们是要来打以色列，从你看这个第8节就知道了，啊，到末后之年呢，啊，你要来，来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哦，跳过去再看呢，哦，12节。十二节中间有一句说，又攻击那住在世界中间的，世界中间的就是以色列嘛。15节，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民来，骑着马，乃是一大极大的军兵。北方的极处，请问大家，北方的极处哪里呢？当然就是北极熊了，当然就是苏联了。哦，所以王长老认为这个哥哥马各一定是苏联，因为是在北方的极处嘛。啊，16节，哥哥啊，你一定要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以色列地就是神的地嘛，我的地啊。那么他攻击以色列的时候，17节。啊，17节，先知又这样预言哦。18节，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从鼻孔里发出。最后神拯救以色列了啊，拯救以色列。然后一直读到最后一句话，就是说神用这个瘟疫，用天灾、暴雨、大雹和硫磺来降在哥哥马各的军队，让他们呢，啊，就死在那一边。然后39章啊，就进入说哥哥马各死伤遍野，所以必须啊埋葬7个月，啊，有一个哈门哥哥谷啊，专门在埋葬这些军队的了哈。这个38章，从37章、38章、39章啊，就是在描述以色列复国北方的极处，那个大军大队要来攻击以色列。那什么样？最后呢？ 在三十九章里面说，以色列地变成一个埋葬死人的地方，就跟启示录十九章的描述是一样的。哦，现在哈，我们看回来启示录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啊，这个撒旦被释放之后，他就去迷惑哥哥马各，来这个围困啊。看第九节，被高枕。二十章第九节，他们上来啊，他们上来遍满全地，围住圣徒的营，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所以这个哥哥马各的军队最后是要围困圣徒的营，蒙爱的城。那么这个圣城的营，蒙爱的城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指教会，真教会将来真教会被围困；一个是指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神蒙爱的城啊。那么他们围困这个圣徒的营，蒙爱的城的时候，最后火从天上降下来，来烧灭他们，就是以色列被拯救。所以现在哈，真的是哥哥马各到底是不是北方的苏联哈？这个当然很多人是这样讲了，但是哈，也有人不同意了。不同意，认为这个哥哥马各是一个代表那些反对神百姓的人，代表那些反对真信仰的人，他是遍满全世界，不一定是指苏联的，不一定是主苏联啊。但是我们两个前辈都是很肯定苏联，好像伊丽莎长老啊，杨约翰长老，他们的课本里面都是直指很清楚的写，就是苏联啊。意思是说，当然将来要打以色列的军队啊，是从北方来的。但是如果根据十六章来看哈，东方众王又加上普天下众王，应该不只是苏联啊，不只是苏联。所以有人把这个哥哥马各是遍布在全世界的那些反对神的势力，都包括在哥哥马各之内。也就是说，将来这个哥哥马各出现了，全世界的真教会，全世界的神的百姓都被包围起来了。那么在这个岌岌可危的时候，那么神就从天上啊降下很多的灾难来攻击哥哥马各啊。好，第十节，第十章，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就是兽跟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啊。最后呢，因为这个哥哥马贝被消灭了，所以撒旦呢就被抓起来，连同兽啊，这个兽跟假先知啊一起扔到火湖里面去。于是这个世界的战争就结束了啊。其实啊，他就是在描述十九章的最后，也是在描述十六章的那个各国的大战呢，都是在这个哥哥马各的战争之内了哈。所以这里是重塑撒旦被释放之后最主要的一件工作，就是迷惑哥哥马各来包围蒙爱的城、圣徒的营，最后把撒旦抓起来丢到火湖里面去。那总算呢，这个神的旨意才成就。所以当撒旦被抓起来以后呢，这个世界就没有了。看十一节哈，十一节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再一讲，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被卸了，就是表示公义、圣洁、威严的大宝座，神的宝座出现的。还有坐在上面的，当然就是万王之王、审判的主耶稣基督坐在上面。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因为这个时候天地已经毁灭掉了，已经毁灭了，所以神的宝座出现，要来开始执行公义的审判。十二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有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白色的大宝座出现之后啊，全世界无论大小，那些已经死去的人呢，通通要复活来站在宝座前。那么案卷呢有两种，一种是案卷，一种是生命册。这个生命册就是记载那些得救的人， 他们得救了所要面临的这个赏赐，神的赏赐。可是另外那个那一卷的人呢，是记载这些没有信耶稣的人，那些昧亡的人，他们呢要按照这个案卷所记载的来接受审判。十三节，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我们知道一般大家一般的人都死在陆地上啊，但是不是说死在陆地上坟墓里面的人才要出来，连死在海中的死人也要出来啊，死亡阴间通通要交出来，因为那边呢就是死去的人，那些没有得救的人暂时居留的地方，那些的地方的死人呢通通要交出来，大家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十四节叫细展，死亡和阴间被扔到火湖里面去，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将白色大宝座审判了以后结局就是一起丢到火湖里面去接受第二次的死。最后一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面。所以火湖里面呢所关的就是撒旦、红龙、第一兽、第二兽，以及那些在案卷所记载没有得救的人，这些人呢通通被扔到火湖里面去。再看二十一章第八节，看一下二十一章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灼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你看这个火湖火湖就是在白色大宝座出现之后最后的审判呢，全部那些昧亡的人，包括大红龙、第一兽、第二兽，以及所有没有得救的人呢，通通被丢到火湖里面去。而这个火湖，主耶稣曾经描述是火不昧、虫不死的地方，会被灭、糖被细的所在，非常的黑暗、痛苦，而且是永永远远的这个是二十章十一节的这个千年王国之后，撒旦被释放，扰乱世界，最后神来把他抓起来，然后执行公义的大审判，结局就是火湖了这个就是二十章。那么这个二十章我刚刚在第一段里面用很长的时间说明了，因为现在不管是台总的，不管是联总的真理研究会还是继续在研究之中。刚刚我讲的那些捆绑啦，一千年的开始结束啦，还有第一次的复活啦，这些怎么讲刚刚我说明的那些都是未定论，都是未定论未定论了，但是总要有一个解释给大家听听，所以我就斗胆的把个人的看法加上我们已经有的一些没有决定的决定跟大家这样的说明那至于什么时候才能够把这个二十章都一个统一的看法有一个共性之道出现，这个我就不知道了现在所讲的都是暂定的也是个人的看法而已讲这些做参考。好，我们明天才进入二十一章的新天新地今天晚上我们就到此结束。好，那再来唱诗。八十三首，八十三首。
耶稣来时我心不再悲伤，耶稣来时我心不再悲伤，耶稣来时必进快乐天堂，因主来接我回家，因主来接我回家，因主来接我回家。耶稣来时可唱歌声诗歌，因主来接我回家。耶稣来时永不再有失望，耶稣来时永不再有失望，耶稣来时是我永生花冠，因主来接我回家，因主来接我回家，因主来接我回家。耶稣来时的欢歌声诗歌，因主来接我回家。耶稣来时必有高声颂赞，耶稣来时必有高声颂赞，耶稣来时大家相会不散，因主来接我回家，因主来接我回家，因主来接我回家。耶稣来时可赞歌声诗歌，因主来接我回家。
请坐。